穆宁，怀州河内人，父亲穆元修以文学著称，撰写了《洪范外传》十篇，在开元年间进献。唐玄宗赐予布帛，授予他偃师县丞、安阳县令的官职。穆宁清廉谨慎，刚强正直，重视交游，以气节自任。年轻时通过明经科考试，被调任盐山县尉。这时安禄山刚刚反叛，委任命刘道玄为锦城太守，穆宁倡议起兵，斩杀了刘道玄的首级，向各郡县发布檄文，有很多响应的人。叛将史思明前来侵犯郡城，穆宁以代理东光县令的身份率兵抵御。史思明派使者劝降，穆宁立即斩杀了他。郡里担心叛贼怨恨太深，后来大兵到来，夺走了穆宁的兵权及代理的县令职务。起初穆宁辅佐采访使巡案，曾路过平原，与太守颜真卿私下揣测安禄山必定反叛。到这时颜真卿也倡议起兵，率领郡兵来抵抗安禄山。恰逢密使带着书信送给颜真卿说，先生是为了魏军吗？没有其他话。颜真卿收到信后非常高兴，于是上奏朝廷任命穆宁为大理寺平事、河北采访知事。穆宁把长子托付给母亲和弟弟说，任凭你们安排，只要不断了香火，我没有牵累了。于是前往平原，对颜真卿说，先人有后嗣了，古人所说的死有轻于鸿毛的就是我穆宁，希望辅佐您来平定危难。颜真卿深以为然。后来穆宁的计策有时不被采用，颜真卿处境窘迫，放弃郡城，连夜渡河向南，在凤翔拜见肃宗。皇帝询问抵抗叛贼的情况，颜真卿说，臣没有采纳穆宁的建议，所以功业未成。皇帝认为他很奇特，用一马召见穆宁，准备以重要职位相待。恰逢颜真卿因为抗职而违背皇帝旨意，事情就停止了。上元二年，穆宁逐步升官至殿中侍御史，辅佐盐铁转运使。副元帅李光弼因为粮饷运输接济不上，有人厌恶穆宁，向李光弼诬陷诽谤他，李光弼扬言要杀穆宁。穆宁直接到徐州拜见李光弼，用大义开导他，不屈服。李光弼非常器重他，穆宁得以执行自己的职责。宝应初年转任侍御史，担任河南转运租庸盐铁等副使。第二年升任户部员外郎。不久加授兼御史中丞，担任河南、江南转运使。广德初年加授库部郎中。这时黄河水路运输不通，漕运由汉水、沔水经商山到达京城。选择镇守下口的人选，皇帝下诏任命穆宁为鄂州刺史、鄂越缅都团练使以及淮西鄂越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，赐金鱼带和紫服。当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婪残暴，不守法度，设置防戍来向商人征税，又放纵士兵抢劫掠夺，行人几乎绝迹。与穆宁隔淮河分治，李忠臣畏惧穆宁的威名，寇盗便停止了。缅州别驾薛彦伟因是触犯圣旨，穆宁用杖刑将他打死。穆宁因此获罪，被贬为黔州司马，再贬为昭州平吉尉。大历四年，穆宁被启用受任监察御史，在淄青负责转运留后事务。过了一年，改任检校司封郎中、监侍御史，在江西负责转运留后事务。第二年受任检校秘书少监、兼河州刺史，治理友善政。没过多久官职被罢免。接替穆宁的人用天宝年间的户籍册核对现有户口，诬告穆宁辖下逃亡人口多，因此获罪，被贬为泉州司户。穆宁的儿子穆赞在皇宫门前守候三年告冤。皇帝下诏派御史复查，发现人口增加一倍，于是下诏召回穆宁，受任又遇德。穆宁刚强坚毅，不能侍奉权贵，执政者认为他不依附自己，并且害怕他难以控制，所以安排他担任闲散官职。穆宁默默不得志，并且说，时代不容我，我不为时代殉身，那么这不是我的进取之道，在于退隐吧。于是称病辞官回家，多次请假达数十旬，亲友强劝他又入朝一次。皇帝在奉天时，穆宁前往行在，被授任秘书少监。兴元初年改任右庶子。德宗返回京城，穆宁说，可以实行我的志向了。于是称病 罢官回到东都。贞元六年，就地受任秘书监退休。穆宁好学，善于教导儿子们，家道以严格著称，侍奉寡嫂以孝悌闻名，通达天命，不曾服药。常常告诫儿子们说，我听说君子侍奉父母，以养志为最大，只是政治之道罢了，谨慎不要谄媚，这是我的志向。贞元十年十月去世，时年79岁。四个儿子，穆赞、穆志、穆元、穆赏。穆赞字香明，初入仕途，担任济源主簿。当时父亲穆宁为河州刺史，因为刚直不屈于廉耻，于是被诬告上奏，贬为泉州司户参军。穆赞奔赴朝廷，嚎哭上诉，皇帝下诏让御史复查，穆宁才得以昭雪。诏书说，孝子为父亲申冤，现臣奉君王之命，楚见不充犯牛斗，秦台自喜去尘埃。穆赞因此闻名，逐步升任京兆兵曹参军、殿中侍御史，转任侍御史，分司东都。当时陕州观察使卢越的妾裴氏，因为生了儿子，卢越的妻子分财产时没有分给他，于是告到官府，穆赞审理此案。御史中丞卢昭辅佐他，命令严厉惩处裴氏的罪。穆赞坚持公正，不允许。宰相窦参与卢昭关系好，窦参、卢昭都掌握大权，恼怒穆赞因小事不听从指使，于是将穆赞下狱。侍御史杜伦迎合他们的心意，诬告穆赞接受了裴氏的金钱，鞭打他的使者来造成冤狱，情况很危急。穆赞的弟弟穆赏奔驰到朝廷，敲击登闻鼓。皇帝下诏让三司使复查，没有证据，穆赞被调出担任郴州刺史。窦参失势后，征召穆赞入朝，受任刑部郎中。因依次对答，德宗赞赏他的才能，提拔为御史中丞。当时裴延龄叛度之，以奸诈巧佞得宠，蜀吏有贪赃犯法，穆赞审理后认罪。裴延龄请求王法放出他，穆赞多次坚持不允许，将供状上报。裴延龄诬告穆赞不公正，贬为饶州别驾，遭遇母亲丧事，又转任前长二州刺史。宪宗即位，受任穆赞为宣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任宣社观察使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声誉。永贞元年11月去世，时年58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穆赞与弟弟穆志、穆元、穆赏因家世人才，被士大夫仰慕。穆赞官位显达时，父母还健在，家法清严。穆赞兄弟听从指挥吩咐，受鞭打责罚如同同仆，穆赞最为孝顺谨慎。穆志刚强正直，因制策考入第三等，他所调陈的对策至今流传，从补缺到给事中，实政得失没有不先论见的。元和初年，长副使院多擅自关押百姓，并有拷打致死的。穆志于是上奏论说，盐铁转运司因判决私盐案件，囚犯必须与州府长吏共同监决，从此刑法统一。宪宗因王承宗反叛，任用宦官吐兔承璀为招讨使。穆志率领同列伏阁论奏，说自古以来没有用宦官为将帅的。皇上虽然改了吐兔承璀的名号，心里很不高兴，不久改任穆志为太子左庶子。五年，因与杨平友善受牵连，出任开州刺史，不久去世。穆元擅长文辞，崇尚节义，杜亚为东都留守，征召他为从事，检教员外郎。早逝，有文集十卷。穆志兄弟都有美名而温和纯粹，世人用滋味来评价他们，穆赞通俗而有格调，是陋。穆志美好而多内容，是苏。穆元是醍醐，穆赏是如釜。近代士大夫谈论家法的，以穆氏为高。崔斌，字楚人，清河武城人，祖父崔杰，父亲崔坠，官职低微。崔斌年轻时考中进士，又登贤良方正科。贞元年间受任渭南尉，升任时宜补缺，曾上书议论裴延龄，被当时所知，以兵部员外郎之志告至中书舍人，共7年。又代理吏部选事务，第二年任礼部侍郎，转任吏部侍郎，赐金鱼带和紫服。崔斌温和宽厚，深沉缜密，尤其敦厚清简，皇上也器重他。裴寂将要引荐他为宰相，崔斌因病难以应对，事情最终搁置。 兄弟同时朝请的有四人，以孝敬和睦闻名。后来改任太常卿，掌管吏部尚书全选事务。按惯例，太常卿初上任，在官署大阅四部阅，观看者随意放纵。崔斌从私宅去掉帽子，亲自引导母亲的车舆，公卿遇到者回马回避，街路上以此为荣。为母守丧，一年多后去世，元和十年三月，时年62岁。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文简。弟弟崔善、崔衍、崔丹等六人，儿子崔璀、崔璜、崔璀的儿子崔彦荣都考中进士，历任台阁官职。崔善年轻时学习文学，考中进士。元和年间历任监察御史。太和元年十月，从太子詹事受任左金吾卫大将军。崔善兄弟六人做官都到三品。崔斌、崔衍、崔丹三人主持贡举，掌管全选。家门显赫，为当时明德。崔善在太和九年冬天任左金吾大将军，无病突然死亡。不到十天就有礼训，政助之乱，动乱从金吾开始。君子于是知道崔善的死是崔氏积善的征兆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儿子崔轩。崔衍，字广略，考中进士，平叛入等，受任集贤殿教书郎。三次升迁入朝，为监察御史、刑部员外郎。资质秀美伟岸，神情庄重高雅，人们望见他而喜爱，终不可舍弃。不了解的人以为他处事高简，居于静穆而已。为母服丧，除服后任吏部员外郎。奸吏不敢欺骗，孤寒无援的人不曾滞留，全选续官之美为当时所称道。再升左司郎中。元和十三年，郑余庆为礼仪祥定使，选拔当时有理学的人共同做事，任命崔衍为祥定判官、吏部郎中。十五年，升谏议大夫。穆宗即位，沉迷于打猎饮酒，上朝常常很晚。崔衍与同列政坛等在延英殿恳切觐见，穆宗非常赞赏，打猎游玩稍有减少。长庆年间转任给事中。昭敏帝即位，选任侍讲学士，转任中书舍人。进入司政殿谢恩，上奏说陛下任用臣为侍讲学士半年有余，不曾问臣经意，如今蒙受转任改官，实在惭愧失位素餐，有负厚恩。皇帝说朕机务稍有空闲，就应当请教。高岳说陛下心意虽然乐善，既然没有言皆如生，天下之人怎知重视儒道。皇帝深深自责，赐予锦彩。崔衍退下，与同列高仲抄录撮合六经加言要道，区分事类，共十卷，命名为诸经纂要，希望君主容易阅览。皇上嘉奖他，赐锦彩200匹、银器等。那年转任礼部侍郎，在东都考试举人。共两年掌管贡举，平心阅士，奖赏提拔有才能的人，所选拔的无不是名士。到大中咸通年间，成为福载明清的有十多人。出任陕州观察使，就必有上贡不足，夺取官吏俸禄来补足，每年80万，崔衍用廉使的常用经费来代替。任职两年，政绩传闻于朝廷，升任鄂越安皇等州观察使。又过五年，调任浙西道都团练观察使，到任后用宽政安抚疲困的百姓。及至在鄂主任职，则峻法严刑，未曾宽恕一个死罪。江湖之间芦苇丛生，于是建造蒙冲小舰，上下千里，一个月就全部抓获群盗。总共三次巡视查访，都清减少事，才用有余，于是安宁太平。开成元年去世，年69岁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德。崔衍与兄崔斌、弟崔丹等都有美名，而崔衍疏财大度，兄弟比不上。儿子崔尧、崔圭、崔瑾、崔沛、崔求。崔尧，太和三年考中进士，出外辅佐藩镇，入朝升列朝官，多次升任至中书舍人。大中六年主持贡举，随即受任礼部侍郎。出任浙西观察使，又升鄂州刺史、鄂越观察使，在任上去世。崔圭、崔沛、崔求官至郎署给荐。崔瑾，大中十年考中进士，多次在使府任职，历任尚书郎、知制告。咸通十三年主持贡举， 选拔很得人才。不久受任礼部侍郎，出任湖南观察使。崔丹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，三次升任考功郎中。太和三年，以本官充任翰林学士，转任中书舍人。六年，罢免学士。八年，任工部侍郎、集贤殿学士、代理礼部，正式受任兵部侍郎，以本官判吏部东权事。文宗勤于政道，常常苦恼选曹娥弼，在延英殿对宰臣说，吏部很不选拔人才，怎能做到巨石无烂，可以改革吗？李时回答说，县令陆氏参军可以商量，其他官宜且寻旧。皇上说，寻旧如同配官而已，贤与不孝怎能甄别？皇帝召见三权官员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进来选拔县令陆氏参军，如何助你？崔丹回答说，资格次序相当，询问他们治理的方法，看是否可行，然后拟定。皇帝说，依照资格应该得到，而才能低劣的怎么授官？回答说，授予边远地区的闲散官职。皇帝说，如果用不孝之才治理边民，那么疾苦可想而知。凡是朝廷求治，远近都必须得人，如果不是奇才，百姓就要受其害了。不久受任崔丹为吏部侍郎。开成二年，出任宣州刺史，兼任御史中丞、宣摄观察使。开成四年，入朝担任太常卿。七月，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不久加授中书侍郎、迎亲光禄大夫。会昌初年，李德裕当权，与郑丹兄弟一向交好。郑丹在相位多年，历任方镇、太子师保后去世。窦群，字丹烈，扶风平陵人，祖父窦旦担任同昌郡司马，父亲窦书相以擅长作诗著称，代宗朝，官至左拾遗。窦群的兄长窦长、窦谋、弟弟窦拱都考中进士，只有窦群一人是处士，隐居在毗陵，以节操闻名。等到母亲去世，他咬下一根手指放进棺材中，于是在墓旁筑炉守丧，直到期满。后来跟从旦住的门人卢弼学习《春秋》，著书34卷，名为《史记名臣书》。贞元年间，苏州刺史韦夏卿以他隐居乡野，才华出众为由推荐他，同时献上他的书，但没有得到答复。等到韦夏卿入朝担任吏部侍郎，改任京兆尹，在接受皇帝召见谢恩那天，趁机当面再次推荐窦群，于是被征召任命为左拾遗，升任侍御史，充任入藩史秘书监张建的判官。窦群趁入朝应对时上奏说，陛下即位二十年，才从民间提拔臣为拾遗，这是难进啊。如今陛下用这二十年难进之臣担任何藩判官，怎么这样容易呢？德宗觉得他的话与众不同，就留用他再次担任侍御史。王叔文的党羽柳宗元、刘禹锡都怠慢窦群，窦群不依附他们。王叔文的党羽商议要贬窦群的官，韦执意阻止了他们。窦群曾去拜见王叔文，王叔文命人撤去坐榻，才让他觐见。窦群作揖说，事情有不可预知的。王叔文问，怎么说？窦群说，去年李时倚仗恩宠，凭借权贵，一时轻动朝野，那时公在路旁徘徊，不过是江南的一个小吏罢了。如今公已处于李时那样的形势，又怎能不忧虑路旁也有像公一样的人呢？王叔文虽然觉得他的话不一般，但终究没有重用他。宪宗即位后，转任善部员外郎，兼任侍御史之杂事，出任唐州刺史。节度使于迪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谒见后，窦群言语激切，于迪非常高兴，上奏请求留他充任山南东道节度副使，检校兵部郎中，兼任御史中丞，次子金于代。宰相武元衡、李吉甫都爱重他，召入朝担任吏部郎中。武元衡辅政，推举窦群代替自己担任中丞。窦群上奏推荐刑部郎中吕温、杨士鄂为御史。李吉甫认为杨士鄂、吕温阴险浮躁，压着几天不下达任命，窦群等人怨恨李吉甫。元和三年八月，李吉甫被罢免宰相，出任淮南节度使，窦群等人想趁他失宠而轻压他。李吉甫增召术士陈登住在安义里宅地。第二天，窦群命官吏逮捕陈登拷问，假造李吉甫的隐秘之事秘密上报。皇帝召见陈登当面讯问， 立刻辨明是伪造。宪宗发怒，要诛杀窦群等人，李吉甫解救他们，窦群被贬为湖南观察使。几天后改任黔州刺史、黔州观察使。在黔中时遇到大水冲毁城郭，他又修筑城墙，征调都泽西洞的蛮族，工程颇为紧急，于是陈州、锦州的生蛮呈现作乱，窦群讨伐他们未能平定。元和六年九月被贬为开州刺史。在开州任职两年，改任荣州刺史，荣管经略观察使。元和九年下诏召还朝廷，行至衡州病逝，时年五十岁。窦群性情凶狠暴戾，很重恩仇，遇事不顾生死。当时他被征召入朝，人们说将受重用，大家都感到恐惧惊骇，听说他死了才安心。两个儿子窦迁余、窦审余，兄长窦长字中行，大历十四年考中进士，住在广陵的柳阳，建造房屋，种植树木，不追求苟且进取，以讲学著书为业，共二十年不出门。贞元十四年，镇州节度使王武俊听说他贤能，派人致送聘礼，征召他为长书记，他没有接受。同年杜佑镇守淮南，上奏授予他教书郎，担任节度参谋。元和六年从湖南判官入朝，担任侍御史，转任水部员外郎，出任朗州刺史，历任固陵、浔阳、临川三郡太守。入朝担任国子祭酒，请求退休。宝历元年去世，时年七十岁。儿子窦宏于会昌年间担任黄州刺史。窦谋字宜州，贞元二年考中进士，是任秘书省教书郎、东都留守巡官，历任河阳、昭义从事，检校水部郎中，赐妃，再次担任留守判官。入朝担任都官郎中，出任泽州刺史，入朝担任国子祭酒。长庆二年去世，时年七十四岁。儿子窦周瑜大中年间担任秘书监。窦谋的弟弟窦祥字卫青，出任官职为国子主簿。吏部侍郎韩高出任武昌节度使，征召他为推官。韩高调任浙西，上奏任命窦祥为节度副使、殿中侍御史，升任泽州刺史，又担任宣赦副使，受任奉天令、登州刺史、东都留守判官，历任信州、婺州刺史。去世时六十三岁。儿子窦胄、窦载，窦拱字有峰，元和二年考中进士。元资镇守华州，征召他为从事。元资改任京、湘二镇，他都跟随，掌管记事职务。平卢薛平又征召他为副使。入朝受任侍御史，历任司勋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。元稹任浙东观察使，聘他为副使，检校秘书少监，兼任御史中丞，赐金子。元稹调任武昌，窦拱又跟随他。窦拱擅长五言诗，兄弟之间与窦谋的诗都受到当事人的赏识推重，性格温文尔雅，大多不能坚持论点，世人朋友言谈议论时，他嘴唇翕动却不发话，白居易等人称他为聂如翁。最终在恶主去世，时年六十岁。儿子六人窦景瑜、窦诗玉最为知名。李训字有道，是后魏申公李发的后代，在赵郡被称为申公房。曾祖李敬德任太子中运，祖父李真玉任昌明令，父亲李振任雅州别驾，世代客居在荆州的石首。李训考中进士，被征召为襄阳长书记，又在湖南任职，主持留后事务，很有声誉和政绩，多次受任池州、濠州刺史。在此之前，濠州都将杨腾刻薄士卒，州中三千士兵密谋杀害杨腾。杨腾发觉后逃往扬州，家属都被杀，濠州士兵自行收敛，于是进行抢劫。等到李训到郡，残余动乱尚未平息，他从容地来到他们中间，陈述逆顺厉害的形势，众人都放下武器，请求治罪，于是得以安宁平息。观察使额外征调劳役，李训都不服从，入朝受任余部郎中。元和初年出任衢州刺史，因政绩特别优异，升任越州刺史，兼任御史大夫、浙东都团练观察使。在此之前，贞元初年黄辅政镇守浙东，正值福建兵乱，驱逐观察使吴深。 黄甫正因自己所镇之地紧邻闽境，请求临时增兵3000，等叛贼平定后撤除。叛贼平定将近30年，但所增的兵仍然保留。李训到任几天就上奏停止这支军队。李训里正以军贫贫富、扶助弱小、抑制豪强为己任，所以所到之处都得到治理。元和九年入朝担任给事中。李训因旧制只在单日处理政事，接见群臣，上奏议论说侍奉君主的道理有冒犯而无隐瞒，表达诚心，进献忠言，不必选择侍臣。如今群臣陈奏却要等候单日，这样一年之中臣下能面见天颜，进献意见能有几次？宪宗称赞他，于是允许不择时奏对。不久升任户部侍郎。元和十年受任襄州刺史，充任山南东道节度、观察等使。襄阳先前管辖8郡，唐州、邓州、随州都在其中。当时正讨伐吴元济，朝廷商议因唐州、蔡州相邻，于是将邓州隶属唐州，3郡另外设立节度，命高霞玉统领，专门负责公讨。李训用5州的赋税供应军饷。当时孙代延寿镇守襄阳，延寿率领8州兵马在唐州讨贼。不久延寿因无功被罢免兵权，命高霞玉代替延寿在唐州统兵，襄阳军队隶属高霞玉。军事家口在襄州的李训优厚安抚他们，士卒多离开高霞玉逃归。不久高霞玉被贼兵打败，于是将过错推给李训，说供应粮饷不及时。高霞玉本初自进军，宦官都帮助他。他被贬官后，宦官都说李训阻挠高霞玉的军队，所以导致失败。皇帝派中使到襄州听取查看是非曲直，奏报说李训理亏，于是降授太子宾客分司，又降为恩王副。元和13年，李世道表示归顺，朝廷命李训为左散骑常侍，急速赶赴东平宣谕他。李世道接到诏书后心意动摇，当即请求归顺，很快被部下迷惑而停止。李训返回不久，受任京兆尹，改任国子祭酒。元和14年，受任许州刺史，充任中武节度、陈许英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当时刚经历过战事，难以很快恢复整顿。等到李训到任，召集大军与他们订立规约，严明地表示赏罚必信，号令数百言，将士都感动喜悦。长庆元年，幽州、镇州相继叛乱，李训请求亲自率先讨贼，朝廷不同意，指命他率兵10000汇合于行营。李训奉诏当日发兵，所以先于各军到达，因此升任检校吏部尚书。不久改任凤翔节度使、行至京师，因病上书请求，改任刑部尚书。长庆3年正月去世，享年63岁。朝廷停止朝会1日，追赠右仆射。李训幼年丧父，寄居江陵，与弟弟李健都安于贫苦，轮换穿衣并食而食，讲习不倦。李训的兄长李造知道两个弟弟贤能，每天为他们谋取，成全他们的志向学业。李健比李训早1年去世，兄弟同时显达，士君子多称赞他们，谥号公肃。李造早逝。李健字韶直，家境一向清贫，没有就业，与兄长李造、李训在荆南亲自耕种以供养家庭，嗜好学问，智力文章，考中进士，选授秘书省校书郎。德宗听说他的名声，任用他为右拾遗、翰林学士。元和6年，因事被罢职，降任詹事府司职。高颖任御史大夫，上奏任他为殿中侍御史，升任兵部郎中、知制稿。自认为起草诏书思路迟缓，不愿掌管文翰，改任京兆尹，与宰相韦贯之交好。韦贯之被罢相，李健也出任李州刺史，征召受任太常少卿，不久以本官之礼部共举。李健选拔人才不当，又被请托迷惑，所以当年选试不精，因此被罚扣俸料。第二年受任礼部侍郎，终究因人情不洽，改为刑部侍郎。李健名位虽然显赫，但以廉洁简朴自处，家中不修理房屋，世人朋友推重他。长庆2年2月去世，追赠工部尚书。三个儿子，李讷、李克、李普。李讷最为知名，官至化州刺史， 简教尚书右仆射。薛荣，字元夫，河中宝鼎人。年少时有学问，不求闻名显达，住在毗陵的阳羡山。年过四十，不改其操守。江西观察使李恒征召他为从事，使者往返三次才应允。前宰相齐胤接替李恒，又留下他署任职务，幕府撤销后归山。福建观察使刘勉上表任他为从事，过了几个月转任殿中侍御史。适逢泉州缺刺史，刘勉让薛荣暂代主持州事。当时姚南仲节制郑华，从事马总因言行正直被监军使诬告上奏，贬为泉州别驾。刘勉依附权势，想要罗织马总的罪名，让薛荣审问并曲意构成其罪。薛荣因马总无辜，不顺从刘勉的意思，另外辨明情况。薛荣从泉州回来后，刘勉盛气坐在衙署接见宾客，薛荣于是从东厢从容而入。刘勉估计情势不能使他屈服，慢慢起身相见，薛荣一一而退。刘勉又编造薛荣的罪名上报，把薛荣安置在佛寺，周围安排武夫，任意侵扰侮辱。这样过了几个月，又逼他构成马总的罪名。薛荣用心如一，始终不动摇。杜佑镇守淮南，知道薛荣的冤屈，于是上表发信劝说刘勉，薛荣的危难才解除，于是辞职寄居在江湖之间。后来严继美任福建观察使，详细听说这些事，上奏请他充任副使。又跟随严继美调任浙东，改任侍御史，入朝受任刑部员外郎。出任河南令，多次改任衢州、湖州、常州三州刺史，升任浙东观察使，所到之处都以政绩闻名。过了几年，因病辞官。长庆元年十月去世，追赠左散骑常侍。薛荣持身节俭，不务虚名，俸禄之余分给宗族。去世之后，没有人非议他。兄弟五人，幼弟薛放最为知名。薛放考中进士，性情端厚寡言，对于是非不太在意，多次左助藩府，处事干练敏捷。官至是大理评事，升任右拾遗，转任补缺，历任水部、兵部二员外郎，升任兵部郎中。遇到宪宗，因为太子喜爱读书，寻求正直之事辅导经书义理，被选拔担任皇太子侍读。等到穆宗继承皇位，在尚未处理朝政期间，韦放经常在身边秘密参与机要命令。穆宗曾对韦放说，我刚刚继承大位，担心不能胜任，先生应当担任宰相，来匡正我的不足。韦放叩头说，臣实在平庸浅薄，得以侍奉陛下，本来就不足以辱没高位，辅佐的职责自然有贤能之人担当。他的话没有矫揉造作，都是这类情况。穆宗深深赞赏他的忠诚，于是在司政殿召见他应对，赐给他金子官服，改任工部侍郎、集贤学士。虽然职位并非重要紧迫，但恩宠却更加隆重。改任刑部侍郎，职务依旧。穆宗曾对侍臣说，我想学习经书史书，哪样优先？韦放回答说，经书是先生的最高言论，是孔子所阐发的，都是天和人的最高原理，确实是万代不可更改的经典。史书记载前代成败得失的踪迹，也足以借鉴其兴亡。但是得失相互掺杂，是非没有标准，本来就不能与经典相比。皇帝说，六经所崇尚的不一致，有志于学问的人到白头也不能全部通晓，如何掌握其要点？回答说，论语是六经的精华，孝经是人伦的根本，穷尽道理掌握要旨，真可以说是圣人的最高言论。所以汉朝把论语首先列入学官，光武帝命令勇士都学习孝经，玄宗亲自为孝经做注解，都使得当时天下大治，四海安宁。这是因为人们懂得孝慈，契机和顺快乐所导致的。皇上说，圣人把孝作为最高的道德和重要的道理，确实是这样啊。改任兵部侍郎、礼部尚书、监管院事。韦放在家庭内部尤其推崇孝顺和睦，孤儿寡妇上百口人，家境贫困，常常不能供养，经常苦于俸禄微薄。韦放趁着被召见应对，恳求外放任职。当时恰好没有空缺的节度使职位，于是授予他观察使的职务。等到镇守江西，只用清廉纯洁来治理， 当地百姓至今怀念他。宝历元年，在江西观察使任上去世，朝廷停止朝会一天。使臣评论说，穆密间的刚正不阿，如同寒松倚靠山岩，有千丈的境界。而窦荣州的果敢决断，如同猛禽追逐小鸟，英气逼人，山野之士很少能比得上。但是矫枉过正，君子不这么做。项勋何池那样和谐，不固执也不偏激，世人品行之美，崔家各位儿子具备。崔健、崔训的坚贞方正，崔荣、崔放的道义，元和年间以来被称为贤能的家族，应当啊。赞语说，穆家的赞、智、窦家的长、群，世纪参与当时杰出人物，气质爽朗有文采。二位李氏英才出众，四位崔氏人才济济。薛氏三兄弟才德相当。